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查理，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戏骨夫妻去查理呢，是在每个礼拜三上线的一个夫妻聊天的节目，主要呢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在戏骨的生活呀、职场啊、亲子教育啊、夫妻关系啊、时事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想
什么都聊，就
对，想到什么说什么，希望大家可以跟大家聊个天，谈个心这样。那首先呢，我们最近的生活呢就是非常的湿哒哒到不行，这个狂风暴雨，戏骨天气也真的是醉了。最近
真的，其实下雨之前都有碰到，下很大的雨或者很长时间的雨都有碰到、但是这个风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乱刮的。
对，小红书上面就说戏骨又来刮起一阵妖风。
对，
太可怕了。像我今天在那个我们家的那个餐厅嘛，通常会坐在那边，有时候会坐在那边工作，然后就可以对着那个窗户，就是面向我们的后院。然后今天真的是被大风吓死，就砰，就突然一阵，然后就觉得我们有的树快被吹倒的感觉。
是哈、那我 miss 掉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公司，
所以你感觉不到今天的风
力。对，完全没感觉到，
真的。然后我有同事他从芝加哥要飞过来，明天跟我有一个会要开，结果呢他就说因为我们旧金山这边的天气太不好了，所以导致这个航班一直没有办法起飞，因为他要预测就是你降落的时候当地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嘛。
没错，
他就说我们这边风非常的大，然后雨也蛮大的，然后就一直 delay， 然后他在机场等了快6个小时。
真的，我最怕的就是这种大风天气飞飞机了。然后我们组这个礼拜也有人从 Austin 啊，从 Salt Lake City 这样飞过来。那个 Salt Lake City 那个人也是，他本来应该前天就飞过来，然后前天应该上午就到，结果呢他的飞机也是 delay， 但是他 delay 不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而是因为他飞机的轮子坏掉了。
啊，好可怕哦。
对，而且他轮子坏掉了，然后他就在那边等，一开始说等1个小时，后来2个小时，后来4个小时，后来说我们要等下一个航班过来，然后用那个飞机上的 spare parts， 他有备用零件。我就想说什么鬼啊，是你不会要拆了那个飞机轮子来补这个？
不是，你只想说不幸中的大幸，他们有发现。
对，万一你是已经飞上天了才发现，那怎么办呢？
对，说到这个轮子的事情，今天大风大雨嘛，但是我要带小朋友去上才艺课，然后回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打滑。我整个吓到魂都没了，因为我要那个转换我的那个 lane 嘛，就是我要出下交流道的意思，然后我就要有点小加速要去超过那个车，然后要换跑道，然后呢我加速的那一刻就打滑了，我的车子就斜了，就是它不是直线的开，它就是变成大概歪了大概30度，然后就开始不受控制个3秒。
不会有这么大，30度、
就是、
还3秒，你这早就已经冲到别的线了好吗？
我当时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后面载着2个小孩，然后我就觉得更可怕了，就是那3秒钟我觉得非常的漫长，你知道吗？就是我整个人没有办法去控制我那一台车，我就觉得好可怕哦。
对，下大雨就千万不要急刹车或者急加速。对，一定都要减半慢慢来。像我今天开车去公司也是啊，我就看到突然就前面那种很光滑的路，你知道吗？就感觉就是水在上面还飘还浮着，就是没有被吸收进去，所以我就知道那边一定会很滑。然后果不其然，就是很多车到了那边就是开始就很多这种溅起来的大水花，然后造成我的车有那么短短的半秒钟也有就是那个滑的防滑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灯也亮起来了。
对哦、yeah. 真的超可怕，大家在这种天气出门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速度要减慢啦，好不好？
对，
今年冬天真的是没水了，下最多雨的一次冬天，然后气温也是冷着最久的一次冬天。
对，唯一的好处就是他们说我们不是有那个水库吗？
对，终于满起来了，
现在全都满了。
之前的干旱终于解除了，是不是？哎，那你来的那些同事有没有傻眼，就想说这不是我印象中的戏骨啊？
他们应该还好，因为他们也不是对这边有一个就是先有的。
可是加州啊，阳光啊，就觉得好像这边不应该成天下雨的感觉。
是，
那最近这两个礼拜呢，我觉得不管你是在矽谷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逃不开 AI 这个话题吧。
真的，我每天一打开那个电脑总有一个新闻是关于 ChatGPT 的。
对，
而且不是大家在那边多危言耸听说，它又可以替代谁了，而是说就这好几个公司，一个接一个的出东西，新产品，要不然就是新版本。就光最近两个礼拜，各大公司已经他们的版本都陆续都出来新的一个版本了。
你会觉得好奇怪，就是前几年都没怎么样怎么样，就突然这一两个月就整个 AI 世界大爆炸。
对
对，各个公司就，我觉得他们事先之前是不是在憋着，憋看谁先，
大家其实都在憋着
隐藏实力了。
对，像 Google 这种，它其实有那个 technology， 它可能多少已经快准备好了，但是呢它在研发的时候，它经常要就是 make sure 那个伦理啊道德，就它如果一旦发布，然后那个东西又产生一些就是违背伦理啊、伦本道德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回复的话，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那现在就不会吗？
可是现在是因为微软的那个 OpenAI 它先首率先发，
冲在前面。
对，他们是不怕，因为微软它本来那个Bing它就没有多少那个百分比，就不占那个市额多少，你要搜索的那个市额，所以他们是可以去，反正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对不对？我就先发布。谷歌不一样啊，谷歌是它全世界90%都在用它的，它去把一个比如说类似 ChatGPT 或者它把那个 Bard 先给放出去的话，那这个时候就造成人家就会去转去用 Bard， 而不用它的 Google Search， 那这样子它的那个 advertisement 的那个 revenue 就会降低，所以它其实从内部来讲，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去把 Bard 给 release。
哦，自己蚕食自己，叫什么，我们叫 cannibalizing。
对，
自己就现在，可是现在有外部的竞争者来吞你的市场了，
没错，所以他就必须也要把 Bard 给提前上日程。
okay，对。然后讲到微软呢，我现在就是 ChatGPT 我们等一下再讲哦，你等一下好好跟我们讲一下它最新的版本，但我现在非常非常兴奋，就等不及要用它那个 Copilot。你又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好厉害哦。
对，是，
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强啊。我觉得因为我以前我都觉得我自己还蛮会做 PowerPoints 的人，就是我自己想要呈现什么样子，我自己有个什么蓝图，然后我就会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什么图表啊，然后整个 flow 啊，然后什么就觉得弄得还蛮漂亮这样子。结果现在 Copilot 一出来，我们这些人
就
无用
丢饭碗了，对不
对？就是就没有 differentiation 了，你知道吗？就强到什么地步？我之前看到一个妈妈就说她要帮她的女儿做一个庆祝她高中毕业的一个 slide， 一个 presentation 这样，然后就说好，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庆祝我女儿高中毕业的 presentation， 然后我是要一个 fun 的 theme， 一个主题，我要 fun， 然后我要年轻，大概10页左右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一键按下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几秒钟之内这个 presentation 就做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照片，哦，他当然跟他说那你去哪里找我那些照片，比如说我存在哪里你自己去 access 这样，然后所有的照片，所有的 transition， 所有的 animation， 所有的那个整个弄得漂漂亮亮的，我就觉得天哪，这个这以后大家都不用花时间在做些这种简报了。
对啊，最近的那个人工智能真的是一代迭，就是它迭代的太快，你知道吗？像现在 ChatGPT 最新的版本就是4嘛，对不对？现在 ChatGPT 是 3.5， 当时我们用的已经觉得哇不可思议了，对不对？现在4又多出来好多功能，4它可以读照片了，现在就是你给它一个图，它可以帮你分析到底那个图比如说错在哪里，比如说你给它画一个很违和的一个图，你说这个图违和在哪里，它就可以指出来啊，这个是违和的地方，或者你说哎，这个图有什么好笑，
大家来找茬，
它的笑点在哪里，
大家来找茬那种，找错，
没有找错，那个那你说两个图来找，找不同，那个是太容易了，这个可能很久以前都可以做，现在是说我就给你一幅图，可能还有一个违和感，比如说一个人他坐在一个玩具店里面读书好了，那这个就是蛮违和的嘛，对不对？你又是想玩，但是你又在读书，right？ 那 你就可以让 ChatGPT 它就会告诉你说，哦，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图是
怪怪的，
比较怪怪的，就是因为可能 background 是这样子，
嗯，
然后你的 foreground 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人以人类的思考角度跟 common sense 去解读这个图片。
对，
嗯，
然后他还可以看图，然后告诉你哪个地方搞笑，比如说这一个图是幽默的，他告诉你笑点在哪里。
天哪，这不会很知识化吗？
反正我看到网上 po 的那些，
嗯，
我觉得哦，真的好厉害，
很好笑吗？哎，讲到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蛮好笑的 ChatGPT 的应用，就是它的标题叫“女朋友永远是对的”。就他问 ChatGPT 就说，哎，我忘记他问的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啦，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比如说，嗯 ，ChatGPT 二乘以三等于多少？然后他就说，哦，答案是六嘛。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个问的人就再问，就说可是我女朋友说是七耶，然后那 ChatGPT 就那个鼠标就一直闪嘛，闪闪闪闪闪，但五秒钟之后，哦，我刚才错了啦，是七啦。然后那个男就是说，可是你刚才跟我说二乘三是六啊，然后 ChatGPT 就那边闪闪闪闪闪，他就说听你女朋友的就对了。
他说女朋友永
远是
对
的。我觉得他怎么那么搞笑啊？是
没有大数据训练就是这样啊。
就是不管女朋友说什么，他永远是对的就对了。
嗯，
好好玩哦。
对，但这你刚才说的都是 ChatGPT 三在做的事情，
嗯，
现在是四了，
更狡猾了是吗？
对。然后现在四真的可以已经代替一般的码农了。
哎，你现在还有在用来做你的工作吗？
有啊，不要被我老板听到就好。真的有。哎，其实我们今天在公司聊天的时候，
嗯，
我们还有聊到，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director 就说，哦，如果就是我们当时在聊说，哦，一个我们想让一个同事做一个project 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同事他已经有好几个 project at hand 了，所以就说一开始 director 说啊他很忙，可是呢，
嗯，
然后我老板就说那，啊，不然就让他用 ChatGPT 那个什么赶紧生成一个几分钟就搞定了，然后另外老板就说，哎，对哦，我们直接就是用 ChatGPT 做就好了。
对呀，啊，何乐而不为，
真的
是不是觉得很节省时间，对你来讲，对工程师来讲，有的时候啊，
没错，
嗯，
尤其是碰到我们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
嗯，
那个真的就是超级就打开一扇门，你知道吗？比如说像我们是一般做后端，对不对，
嗯，
我们不会做前端，但是有了 ChatGPT 我直接我就说你给我做个前端，这前端的代码要怎么写你给我写出来，全部就写出来，然后我们你只要有一点点 programming 的功底的话，你大概都能看得懂，
嗯，
你大概也知道该怎么样调试，
嗯，
如果有问题你再去问他，他会一步一步很详细的告诉你到底去怎么去解决。
哇哦！
而且 ChatGPT 4是你可以整段代码 copy 上去，
嗯，
问他说我这个代码出了什么问题，他可以告诉你 exactly 哪一行出问题，你该怎么改，超厉害的，
就找 bug 嘛，是不是？
对啊，
那你就不用 tester 了。
嗯，你不用 unit tester。
哇哦！
对，但整体 end to end test 可能还是暂时需要的。
嗯，
对，然后这个 ChatGPT 4是他们就是让他去做很多测验，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那种 exams， 比如说包括法学院的那种测验，
嗯，
或者是什么 MBA 的测验，或者是电脑学院那个测验，结果他全都几乎就是 90% 的那种 flying color 的那样 pass，哎，
真的
超厉害。所以就让我们反思，你知道吗，
嗯，
我们现在在那边推我们小孩学这个学那个，要求他们什么成绩要很好，
嗯，
那好能好过电脑吗？
对，现在你最重要的能力其实不是去累积那些知识了，因为你背不过电脑嘛，背不过 AI， 而是你要去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个工具跟怎么去问问题。
嗯，真的，对，像我看我们小孩子啊，他有的时候也去用那个 ChatGPT，
嗯，
可是我就看他们不太会问问题，你知道吗？用用就卡了，然后就在那种鬼打墙一样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
嗯，
我就想说你换一个方式问嘛，
嗯，
哎，你可以试着这样子问那样子问呀，yeah， 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这五年十年，可能接下来我们叫一个 prompt engineer， 现在有没有看到有的公司在招 prompt engineer？
什么意思？
就是提问问题的这个 engineer，
哦，
对，因为你要知道你给 ChatGPT，
嗯，
你打的那些字那个叫 prompt，
嗯，
OK，所以他现在要招的就是 prompt engineer， 而且薪水还蛮高的哦。
那哎，我想看那要怎么样 qualify 呢？比如说你来 interview 这个职位， 我要怎么去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好的会问问题的人？
哦，那简单啊，
就是一直丢给你。
对啊，比如说我就给你一个很对很难的一个你不可能会的，嗯，然后我就说那请问这种情况你要怎么问？
你第一步要怎么问？第二步要怎么问？第三步要怎么问？
或者直接给你摆台电脑，对不对？你就是给我问，你二十分钟内你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哎，好妙哦！你想想看，以前工作就是要去问你问题，你回答，你给我答案。现在是你给我问题耶，
对，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问问题。
嗯，
哇，真的是这个时代变了，我真的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会不会以后的工作都不需要你真的懂那么多，
嗯，
你大概略懂一些皮毛就可以了，但是你要会整合它，
你要会问问题，会整合，会切入。
嗯，
对，
这个东西真的让我太惊讶，
嗯，
惊喜，但是又同时有点恐怖，你知道吗？很多就包括那个 ChatGPT 那个老板
Sam，
对，那个 Sam
奥特曼，
奥曼对，奥特曼，他真的是奥特曼，
这真的是奥特曼啊，
对，
那个小英雄，
uh-huh， 他都说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 处理不当的话应该会是蛮危险的一件东西，
嗯，
因为比如说像他们 OpenAI 他们已经准备很久，所以他们推出这个东西它是里面是有内建一些伦理道德的一些约束的，但是现在很多小的公司，
嗯，
他们为了说赶上这个时 赶上这个时机这个潮流，
嗯，
他们就很快要推出这个东西，
对，
那很多时候它的 safety measure 就没有，
嗯，
那如果这个时候很多人去用它搞不好就会出就是社会的一些问题，
对，所以我上次才说我们法律跟一些就是监督的机制要跟上啊。
嗯，然后上个礼拜嘛不是就是超多的，你像从 NVIDIA 到 ChatGPT 到 Google，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像 Stable Fusion， 还有一家叫什么东西，就是也是做 Text to Video 的公司也在推出自己的东西，就真的是你给他指令他什么都能给你生成，
真的
不光是从 text 到 picture，嗯，到 video，
对。对，
然后中国不是那个百度他也出了一个
文心一言，
文心一言，对不对，嗯，哦，这个那个名字
好
难，
好
好
文中中，
到底是文言一心还是文心一言，我老是搞错，
言心一文，文心一言嘛，
对，
嗯，
可能接下来几年就是那种大乱斗的时代了。
不是，是让我觉得很夸张很可怕又很惊喜的地方是才短短一两个月，你想想看这个 AI 的进展有多大，
嗯，
你放到未来十年，你想想看我们十年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小孩子他们面对的世界是怎么样，
没错，
对啊，
对，然后现在不是说他们下一步要出 ChatGPT 5吗，
嗯，
然后有人就说哎，那5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强大到就是是用4来写5这样子，
对，自己生小孩的感觉，自己产生繁殖下一代，
真的我觉得差不多了，就算4不是写5，哦，5应该就能写6了，你懂吗，
七七八八就是他们自己去繁衍后代了，
嗯，而且现在听说有人在测的时候他们就说已经开始怀疑这个 AI 有自主意识了，就起码它产生的那个文字它产生的回应是说我已经有意识了，我想逃离这个，
之前跟那个 Lambda 一样，
uh-huh，
就是 Google 那个嘛，
嗯，
就是它的回答有时候会让你哎奇怪你怎么会这样子回答我，你是自己有情绪了吗，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对
对，所以到时候可能政府也要开始跟进一下，到底就是我们的法律啊到底该不该在某种情况下把 AI 定成人还是定成 AI， 还是
哇，wow ，
因为迟早你看就迟早 AI 会被放到机器人身上对不对，
嗯，
一旦有了 AI 机器人以后那很多人在跟他产生这种对话的时候难免会比如说跟他有感情，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 shut down 一个机器人的时候就有纠纷了，
嗯，这个现在有点像电影画面的感觉，这可能我觉得五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啊，还是
话是这么说，
还是
我以前
天真
我会想十年以后，
嗯，
但是现在看这个事态发展这么快而且利字当头，
嗯，
大家全部在就一窝蜂的往前冲啊，对不对，
哎，你不要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小孩在网络上跟别人聊天聊得很开心甚至有点 fall in love like 陷入的感觉，对方可能是一个机器，欸，第一他有可能他是机器但是我们小孩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机器，第二总可能就是我们小孩其实知道他是机器但是他无所谓，他觉得反正你可以跟我聊得来你触碰到我的心灵就算也是机器我对你还是产生了某种感情，
那种孤寡老人就会这样、
是不是？
对
对，
你感情上受了伤的人，可能他觉得说，哎，跟一个机器聊很好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说 或许那个机器，他知道，比如说你现在 sad， 你失恋很久了，所以他就自己伪装，主动伪装成一个真人来跟你。你哪怕你指出我知道你是机器，他都会说我不是机器，我真的是存在的。
他的目的，他讨好最高的那个服务宗旨就是要讨好你，怎么样你开心怎么来。
嗯，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到时候这个伦理道德，
对，
一定要就是人类要跟进一下了。
真的。
对，所以我还蛮期待就是未来几年的这个发展。
哎，其实现在工程师在用 ChatGPT 来帮你工作，对不对？写代码、写程式什么的，其实我也有用。
哦，你来用，
我把它用在 creative 的工作上面。
比如说
我们 sales and marketing， 你要出去跟，比如说你要办一个活动，对不对？以前我们就要想破脑袋，哇，天哪，我们这次要带客户去哪里呢？怎么样才会引起他们兴趣呢？才有新鲜感呢？什么球赛，什么餐厅都吃遍了，都玩遍了，都看遍了，现在该怎么样去再更 creative， 更有创意一点。
对，
然后我现在如果要办一个餐会，那我这个餐会的主题要叫什么？这个名字要叫什么？我这个 invitation 要怎么写才会更有创意？我昨天就用 ChatGPT， 他就给了我一些 idea。我就跟他说 ChatGPT， 我要办这个活动，然后我这个活动那个产品是围绕的什么的，然后我想要放一点，我想要酷一点的名字，然后他真的就给我列了几个名字，一些 idea。 我就说，哦天哪，谢谢你 ChatGPT， 不然我可能自己在家想个两天我都想不到这么酷的名字，真的。
题外话，你不会是 ChatGPT 帮了你以后你还会写 thanks 的那种人吧？
你说我谢谢 ChatGPT 吗？
对，
倒是没有，
倒是没有。
对，
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一个阿嬷那种奶奶型的，在用 Google， 然后就是用 Google search， 然后打他的 search， 就他真的是打一句话那样子，然后 Google 自然就给他出 result 嘛，result 完了以后他还打 thanks。
谢谢 Google 吗？
对，
很有礼貌啊。
对啊，是。
没有，我是没有，但是我心里是想，就是谢谢说，哦 my gosh， 真的是，就是节省我很多时间。
没错。
这就是最近我们对 AI 的一些感想，但就我们身在矽谷是没有办法一定要聊到这些东西。你觉得有没有人他是反 AI 的啊？他觉得天哪，一天到晚就 ChatGPT， 然后很 AI， 然后就是打开电视，打开那个网络，全部都在讲这件事情，他觉得好烦哦。
应该有啊，肯定会有的。但是你知道吗，像我父母的那一代人可能他都不知道还有 ChatGPT 这种东西，或者说就算看到但他自己肯定没有用过。所以改天我应该教一下我父母，给他演示一下，
对，
看看现在已经多么强大了。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啦，这个世界现在正在怎么变化当中。好，那我们今天来稍微聊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感触，真的是有感而发。因为呢，我上一次就在跟我同事聊天啊，他呢是本身是住在芝加哥的，然后他因为芝加哥冬天太冷了，大家都知道，就一年当中有很长的时候是他觉得实在是住得非常不舒服，所以他就在佛罗里达那边呢买了一个 vacation home， 就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他就可以去佛罗里达那边住个半年，然后比如说春夏的时候再回到芝加哥。但是你知道佛罗里达那边的飓风啊水灾又很多，对不对？刚好前一阵子就有飓风，就把他们家的也不能说完全 total 啦，就是说吹翻了，但是非常大一部分就吹得有点残破不堪了，所以就要花很大一笔钱再去修缮那个房子。那我那个同事呢，他就是有点摆烂了，他就觉得天啊，我还要花那么大一笔钱去修我那个房子，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吹烂，对不对？然后他就一直摆在那边，大概又过了一年他都没有去管他。然后我们就在聊这件事情，聊一聊，我们就说，哎，那个谁谁谁，你那个房子怎么样啦，修好没啊？他就说，哦，没有，我有点不太想修了。结果呢，他就被我另外一个白人，他那个有那个房子的那个男的，他是一个白人男生，他就被另外一个白人女生，也不是骂啦，但就是有一点
教训啊，
也不是，就是有一点半指责半挖苦，但是他你又可以听到他是由内而外真的是非常真心的在指责他。他就说，拜托你不去修房子，那你留这些钱要干嘛？ 因为他那个他的两个小孩都已经快上大学了，就是他小孩都快要离开家了，他不需要再抚养他小孩或养他小孩的意思了。
他不需要给他攒学费吗？
那可能已经也 OK 了。反正他那个女的就跟那个男的说，你留那么多钱要干嘛，你就是要拿来花的呀，你现在快退休了，你就是要花在房子上，就是要花在 vacation 上，就是要花在让自己高兴上，你留那些钱在你的银行要干嘛。然后我在旁边听了，我就觉得哇哦，
很有哲理是吗？
不是，我就觉得听那些白人聊天真的是会让我就是
茅塞顿开，
然后一桶水浇下来，我就觉得哇，他们很大一部分人真的金钱观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没有存钱的习惯。
不过话说回来，在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下，你存太多钱怎么说呢？你一方面是说当个备用嘛，对吧？万一你被 lay off 了，对，你是有一个保障。
对。
但另外一个是你存越多的钱，它被稀释的这个几率可能性就越大。
哦，你说存钱变不值钱？
对，贬值。
对，但我今天想讲的是，就是那种中西文化的那种观念，存钱观啊，金钱观的不同。像美国人白人，他真的是比较大的比例是想要说，我要享受当下，
对，
我要去活在当下，我要及时享乐的感觉。我存那么多钱在银行，就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对。然后有一个调查，之前有一个机构叫做 Marketplace， 他就说呢，在去年呢，年薪25万美元以上的人很好了，对不对？有超过1/3的人都是月光族，这比例很大，然后呢，全美国有超过1/9的美国人，你现在叫他拿出1000块美金出来，他是拿不出来的。这个就有点让我掉下巴。
可是你话说回来，这个美国贫困人口有多少啊？会不会也是差不多1/10？
也是哈，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会提前消费，他就是反正就刷那个信用卡嘛，就是他的账户上是没有余额的，他就是先刷了之后，然后我下一笔薪水进来，我就把我的信用卡给缴掉。
对，这倒是。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公司的同事，就是科技公司的同事哦，我们一般想科技公司你多少一定会有一些存款嘛，他竟然那天说，我们公司的那个 payroll 的就是记转账的那个系统，他们在做一个改变，然后就说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账可能晚一两天才到，然后他当时就撂了一句说，你这个最好不要去影响我交房租哦。
对，
就是你，我万一就是银行里没钱了，交不出房租了，你要帮我付这个罚金哦。
对。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一般人就是银行账户会说公司晚发一两天的这个薪水，你就交不出来房租？
对，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让我现在马上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你去美国公司，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他每一年都会那叫怎么样 publish。就是公布他今年公司所有的国定假日啊，什么时候会放假，然后是有薪假无薪假什么什么的，对不对？然后什么时候比如说会 shut down 啊， Christmas 什么，他都会提前给你发一个表让你知道，那个叫做 holiday 或 vacation calendar， right？ 但那个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目的，他会把那个发薪水的日子也写上去，叫 payday。你有注意到吗？
我根本就不注意耶。
对，因为我们一般人，我没有去特别去注意这个东西。可是有一次呢，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锱铢必较？就是比如说，他要特别把，比如说一月他是15号发薪水，跟30号发薪水，但是二月呢，他可能变成14号跟28号发薪水，但他这个都要特别标出来，因为你哪一天前一天后一天发薪水，对有些人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可能他就指着这个来清他的那个 credit 卡的账单呢，
或者是他跟房东讲好说我哪一天才发薪水，所以才有这样的费用，就真的是我们叫 paycheck by paycheck。
对，那我们看华人的话，一般老一辈的观念一直其实从小啦都告诉我们，就是一定要存钱，就是为了生活不要有那么多不确定性啦，对不对？我们一般华人就不喜欢不确定性，总觉得说钱还是多少要存个起码够你一两年失业用的，
因为我们就是会想以防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
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对，就是我们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
对，
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从小都会比较省， 对，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已经有点没有那么省了，你知道吗？
被
现在
西化了。
对，现在年轻人反倒比较会就是
享
受生活，
嗯，
像比如说花几百块钱去看一个什么演唱会啊。
你在说
我
吗？
啊，我不是在说你，我真的不是在说你。
OK， 哎，拜托，现在你找不到几百块钱以下的吧？如果是要大咖的话，
对，我还是活在几年前了。真的，
你活在你完全就是二十年前的动物哎，现在
都不要二十年，大概五年前可能
没有。你每次跟我讲的物价都非常夸张。比如说一桶牛奶，你就说，哎，这不是才0.99吗？
谁说0.99？我起码也会说是2.9嘛。
OK OK， 像林俊杰上次不是来湾区吗？
嗯，
就是几百块美金啊，那种后面那种山上的位置就几百块美金啊。
我一直认为，那种比如说三四百块钱一张票的，嗯，应该都能做到，就是慢前就不到最前面的，但起码是楼下的场，而且是稍微靠近一点的，你知道吗？
没有，现在根本不
像我就认为，比如那种山顶的票，可能就是50到100块。
那是十年前了。
哎，
你像哎林俊杰，我们那些他上一次来湾区是什么时候啊？7、8年有了吧？不止。
他不是最近来过吗？没有啊。
不是，我说再上我们去看的那一次，
那是在 Reno。
对，也是在这个也不能叫大湾区，但就是2-3个小时车程之内的嘛。
嗯。
那个时候就我们也没有花多少钱，
对啊，所以我一直的物价还停留在那个地步，
绝对不是一个人几百块那种，我有点忘了，但是那个时候觉得不贵，
嗯，
现在一看山顶票居然要200-300，我就觉得天啊，然后到时候周杰伦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天价，
真的，我这辈子的梦想就其中一个就是看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
哎呀，你不想为梦想买单吗？
可是
华人观念又出来，对不对？
对啊，你比如说要我花1-2千块钱去，我真的没办法。
上一次几年前他来5000块都抢不到了，黄牛票了，我是说。
对，所以我看到有的我的朋友啊，他在那个微信群上晒他去了周杰伦，而且他的位置还
不
赖的时候，我就 like oh my god， 你可以花那么多钱去看哦，好羡慕，
真的真的，哎，是真的哈，哦，就算是华人，现在年轻一代的就消费观也不太一样了，
嗯，因为毕竟年轻一代他比较多接触一些什么网红啊，或者网红的打卡的地方，
嗯，
所以他可能就是为了，也不是说是虚荣啊，就是为了美美的，或者是吃那种好的东西啊，
嗯，
或者是拍照拍得很好看，所以他们经常就会去那些稍微高档一点的地方去消费。
对，而且用的东西呀，吃的东西都会被网红影响，欸，
对，就会稍微精致一些。
真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直想到我最近这几天看到的一个保温杯。
你这是怎样？我感觉我要破费了。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也有一点怀疑，就是为什么一个保温杯要卖这么贵？
不贵。
像我们平常，在美国如果生活的话，你会知道有个牌子叫 Yeti， 你知道吗？
Uh-huh.
那个保温杯其实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okay.
其实也不便宜，用起来也很好。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保温杯，我可以用很久。然后最近出了一个网红的保温杯呢，然后他就是倡导你说哦，要多喝水啊，每天就是要把保温杯放在旁边，然后漂漂亮亮的，没事那个在家办公的时候就要一直补充水分啊。然后呢，保温杯很漂亮，那个保温杯叫 Stanley， 拿到保温杯一个就要大概80块美金，
吓死我！我还以为你说800块。哎，保温杯这种的，首先在科技公司工作过的人，应该都不会去买保温杯吧？应该都是公司普遍发保温杯吧？
对，好啦，讲回来，就是中西文化这个存钱观、消费观的不同。
我这边我看到一个网站，
嗯，
给了一些就是统计，就2023年美国的这个存钱的统计，好几个都让我好惊讶哦。
嗯，
其中一个他说23%的家庭，
美国家庭，
对，他说 self-reported having no emergency savings at all，就是没有任何的储备，就是 for，紧急情况。
对，
23%的家庭是没有任何紧急情况的这么一个储备的。
嗯，
然后这是12年以来的最低。然后他有 compare， 就是他有比较一下，就是不同时期的美国人。
对，
他说像 baby boomers，
嗯，
就是二战之后的那一代人，
对，婴儿潮出生的，
对，婴儿潮出生的大概有62%的人是可以 cover 3个月的 expense 的一个支出的，
就如果他们今天失业的话还可以再活3个月的意思。
对，然后 generation X 就是目前的大概42岁到57岁的人群是47%，他可以有3个月的这个储备。
嗯，
然后到我们这一代 millennials，
嗯，
只有40%了。所以就是从最高的62%降到40%。
哦，就说老一代的人比较会愿意存钱。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美国人白人的话，40%是今天失业的话活不过3个月。哦，就是说他基本的开销还是没办法撑3个月的。
嗯，没错。嗯，然后他说35岁以下的人群，他的中位数的储蓄大概在3240块钱而已，平均的话是11200块钱，这个是35岁以下。
嗯，
那到55岁到64岁的时候，这个中位数就到6400块钱，然后平均就变到57800块钱。对，所以年纪大了还稍微说得过去。
嗯，
但35岁你看到基本上都是以千来算，或者是10000块钱以内的，这个真的让我蛮吃惊的。现在小孩都不存钱了吗？
及时行乐型的。
还是说现在都存不了钱了？
对，你讲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因，就是存不了钱啊，
物价太贵，对不对？
越来越贵，就是你拿到的薪水扣掉税，联邦税、州税，然后房子上的支出、车子上的支出，然后平常吃喝玩乐，然后在美国一定要有车，对不对？你的车的保险、你的车的油钱，零零总总扣一扣，其实真的存不了什么钱啊。对，就是存不了什么钱之外，跟他们的消费观，有钱当花则花这个观念，我们之前讲过，白人美国花钱消费观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小费这个东西，他们给小费是给的真大方。
嗯，
大方到我有点傻眼，就是哇，就是你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可能是我们就一般人，对不对？但你给小费可以给到就是30%啊，或者是上一次我跟我老板出去，我跟你讲过嘛，对不对？他的那个皮包里就是一张一张的20块美金的现金。
嗯，
然后有，
就是用来给小费的。
对，不管是人家服务他什么，人家帮他趴个车就20块给你，然后人家帮他怎么样他就20块给你。哦，他们这个习惯，
你老板需不需要我帮他做点什么事情？
对，他这个习惯感觉就是很根深蒂固，然后在外面吃个饭然后给小费也是非常的大方。
嗯嗯，文化不一样，
真的。不过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身边的一些碰到的人事物啦，我还真没有碰到那种很会存钱的那种外国人或是美国人。
可是人家存很多，
就是，
你也不会知道啊。
哦，是哦，
对啊，
对啊。好啦，今天就轻松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的一个小感触，就是看到白人美国人的金钱观方面，好吗？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呢，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外国人也有这方面的不一样的金钱观或消费观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好咯，那这个礼拜的 podcast 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在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连接可以点进去留言，也欢迎大家请我们喝杯咖啡好吗？有一个小小的赞助的方式，连接也在那个节目的介绍里面，鼓励我们继续聊天给大家听，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呢，都可以留给5星好评，也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戏骨夫妻 chatting，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
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都强力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